好，各位在网上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好特别的喜乐，我们又来到主的面前。那我们看一下今天信息所用的经文是诗篇的第84篇。我们本来该用的呢，其实就是5节到8节，但是呢为了节省时间呢。我要告诉大家，我们今天具体要引用的呢，就是它的第6节的前半节。如果你在屏幕前，我们就一同来读一下6节的前半节，好不好？这里经文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那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们。诗篇84篇呢，特别的宝贵。简而言之呢，它的第1节到第4节的第一段，就讲到了有一个蒙了主恩典的人，特别可想耶和华神的愿语，急切的想去敬拜，去朝拜主耶和华神。那它的第二段，也就是5节到8节，就描述了这想朝拜主耶和华神的这样的朝圣者，他就走在了信心的路上。那么呢，就有一些艰苦，但是又从主那里得供应的感受。那么今天呢，我们所要讲的就是这个感受。那么到了他的第三段，也就是他的9节到12节，那么经文所讲的呢，就是朝圣者最终来到主的殿中了，然后就感受敬拜神有何等的美好，简直是无价的那种美好。那今天我们重点的信息呢，是放在6节的这个前一半，里面是在讲呢，那朝圣者当走在到耶路撒冷圣殿的路上，那么他也预示和表明着，今天我们这些蒙恩得救者的，我们这些信徒的人生，正是走在与主同行，在这条呢信心的路上。那么刚好走在半路，会出现什么样的光景，什么样的状况？然后主又让我们的生命当中经历到主天的怎样的美好的景况？那么呢，我们注意到6节的前半节呢，就会发觉这里面呢出现了非常奇特的一个名称。叫做呢流泪谷。那么弟兄姐妹，如果你对圣经比较熟，特别在旧约圣经中，我们知道呢，最为出名的谷，一是诗篇23篇的死因的幽谷，那么呢，再就是84篇第6节所提到的流泪谷。实际上呢，如果你要是再看其他别的经文呢，还有像雅各谷等等等等别的一些商谷的名称。都每个商谷呢都有特别的寓意。那以色列人在古代的时候，当他们一边唱着上行之诗，走在信心的路上，朝拜神的路上，那么呢，当经过流泪谷的时候，他们会经历怎样的事情呢？那么情形非常奇特，因为呢，按照今天呢解经学家给我们解释说，这个流泪谷呢，按照希伯来文原来的发音呢，它的名字叫巴卡，就是巴卡谷。那什么是巴卡呢？有人就说，巴卡是指的是以色列山谷当中的一种植物。那这种植物呢，它是人们如果一不小心折断了它，或者伤害了它的表皮，那么这种叫巴卡的植物呢，就会渗出像泪水一般的那种汁液来，让人一看呢，就像泪水一般。那么，巴卡谷、流泪谷为什么在这里特别有意义呢？解经学家就告诉我们说，原来呀，很可能是指着当以色列人在古代，他们从外乡要到耶路撒冷去朝拜神、敬拜神，正好走到那个巴卡谷、流泪谷的时候，他们身上所带的饼还有肉干呢，还有水呀，很可能啊，差不多就是用尽的时候。那么另外呢，也有可能呢， 就是一路走来呢，正好走在这个山谷，就会呀、有特别疲劳，然后筋疲力竭的感觉。所以呢，那个巴卡这种植物，受了损伤，流出泪来，就正好能说明到了这个阶段，这个节骨眼儿，朝圣者的生命的光景，还有心灵的状况。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那从灵异的角度，如果真正是这样的话，那他就对我们今天呢，我们每个走在生命路上的弟兄姐妹，就特别有属灵的寓意了。我们在这里说呢，流泪谷是象征着神的儿女走在天路历程当中，信心道路光景中啊，所遇见的艰难险阻和一切的不易。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并不是要歌颂赞美苦难，而是要歌颂赞美呢，那在神的儿女们处在苦难和一切艰难当中，给神的儿女带来充足供应、随时帮助的伟大的主、伟大的神。那么呢，经历苦难、经历了流泪谷呢，是非常宝贵的一个经验。你知道，在西方有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甚至不能被称为是一个标准的信徒，可是呢，他都说过一句话，他曾经说过，说如果一个人没有哭过长夜的话，他就没有资格，没有资格呀，来与人生，也就是谈论人生。其实呢，这样的道理，若放在属灵的经历上也是差不多。只有在灵里、生命里与主比较走得深的人，才会对生命的历程有深深的感悟、深深的体会。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来看一下，既然神的儿女走在属天的路程当中，一定会碰到流泪谷这个艰难的站点。那么我们就要知道一个情形，那就是神在这世境上，我们的主在这世境上，那么呢，处在怎样的一个角色、一个地位？那么他在我们的人生当中，是不是就这个对我们有特别的安排？我们在这里要说呀，我们伟大的神了解和知道我们一切所需，知道我们一切，他也知道怎样带我们和让我们成长最好。如果大家要是读出埃及记，如果大家要是读像15章、16章，然后呢17章那几章的话，大家就会知道以色列人在离开埃及过了红海，也碰到艰难险阻各样的不如意的一些相应的问题，而且呢，尤其是跟呢。缺水，这样的缺资源这样的情形有关。比如说，在出埃及记第15章，以色列就碰到了马拉的苦水，后来神就让马拉的苦水变甜，乃是借着一根木头被丢在水中，水就变甜了。然后呢，到了那个第16章呢，以色列人碰到了神的供应，在以琳那里有12股的水泉。有70棵的棕树，这表明神正面的供应。然后到了第17章呢，那里面就碰到以色列人呢，经过一个地方叫利非定，他们就没有水了。结果神呢就命令摩西呢，告诉摩西可以击打磐石出水。我们为什么特别要把这三个重要的事件引出来呢？因为我们大家会发现。今天所要读的诗篇84篇6节的前半节呢，就是讲到经过流泪谷，然后呢，使那谷变为什么呢？泉源之地，就说明在这个地方，人的脸，信徒的脸上正在流着泪，而他们所需要的是外部环境，包括生命里面的泉水能够涌出来，所以这两者呢是相对在一块的。那我们在这里呢？我们就说呀，我们伟大的神，我们伟大的主，他是知道我们生命需要的。在这里呢，我就要首先说一下，那么当神的儿女们经历流泪谷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得知道，我们的主耶稣，我们伟大的主，他先为我们经历了一条啊一道啊，他人生最伟大的、 最艰辛的流泪谷。那么在上个礼拜三呢，师母在讲信息的时候，哎，当他讲到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我就听到，我就说，哎，刚好就跟今天我要用的经文呢是一致了。那么不怕啊，因为我们不同的牧者都可以引用同样的经文的。师母讲的非常的宝贵。那我今天呢也要讲他所引用的那个经文，就是希伯来书的第五章七到九节。那几节圣经，三节圣经主要讲的是什么呢？就是讲到当耶稣基督在科西玛尼园，他不是像我们一般所想象的姿态非常优雅的那个跪在地上，然后呢手扶在那个一块大石头上，脸上带着天上的光，他在向父神祷告而已。按照希伯来书里面的作者，他里面呢就讲到耶稣在神面前当祷告的时候，乃是大声的哀哭。大声的哀哭，一个人若大声哀哭啊，就是不顾着形象的，乃是强烈的带着自己生命的需要。那为什么呢？因为基督也在求，若是神许可，是主的旨意的话，就把那苦杯为他挪去。但是我们伟大的主呢，却是要以主的旨意为至上。所以圣经呢，就特别讲到了基督的顺从。基督的顺服，而且呢，希伯来书的作者特别告诉我们说，当基督一为我们的缘故，他许在父神面前，他顺服下来，接受十架的苦杯，结果他就怎么样呢？他就成为了我们所有的这些得救的人的得救赎的根源所在。耶稣基督的顺服，耶稣基督他个人的流泪谷，就成了你和我呀得救赎的根源。那么具体来讲，那个根源是怎么发生呢？大家可以看呢，约翰福音第十九章的三十四节，那里面就讲到，当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断气了，然后呢，后来就有一个罗马兵丁拿那个长矛啊，从下面往上，就正好刺到耶稣的那个左边的肋旁，看耶稣啊死没死，刺到肋旁，结果呢？约翰就描述，从耶稣的肋旁那个长矛的伤口那里，立刻就有啥呢？有水和血流出来。哎呀，弟兄姐妹，我特别的喜欢基督受难的这个影片所反映出来的这一幕，那就是当罗马的兵丁刺到耶稣的肋旁，然后有水和血流下来那一瞬间，那个电影的那个画面啊，就用一个什么样的方式来表现呢？那就是撒旦魔鬼原本以为让神的儿子被定了，他的心愿已经得逞了，他的诡计已经得逞了。结果这个宝血的源泉从耶稣的肋旁这样哗一流下来，魔鬼就怎么样呢？失败了。所以那个镜头啊，是用往上那个搜的那种方式，魔鬼就嗷的一声狂叫，然后呢，最后他的那个假发还被摘了下来，然后呢，那个魔鬼变成一点点越来越小。大家还记住那一幕吗？我们说那个电影的导演实在是高明，而且实在是有圣灵的启示在里头。真的，当宝血的源泉为你和我流下来的时候，你知道吗？不单单耶稣基督的救恩真的成了，而且他也同时在告诉我们，撒旦魔鬼彻底失败了。感谢赞美我们的神。所以你知道吗？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在以赛亚书那里面，他就特别的告诉我们说，在以赛亚书啊第十二章第三节那里说，如今我们就可以来到救恩的泉源，欢然取水了。而且在古老的赞美诗当中，你会不会唱这样的歌？万古磐石为我开，容我藏身在主怀，这样的歌你会唱吗？当万古的磐石为我们打开了，那救赎的泉源就为我们涌流出来。还有一首传统的歌唱到，那个今有一处流血之泉，从主身上发源，罪人只要在此一洗，能去全身罪欠。感谢赞美主。 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我们的荣耀的救主借着他的死，然后呢，借着他个人的流肋骨，为我们成就了救赎的根源，然后为我们开了得救的泉源，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我当怎样支取这泉源呢？这就是我们今天呢特别要讲的。那么，弟兄姐妹，别忘了经文说，他们经过流肋骨，然后使这骨变为泉源之地。特别就强调了行走在天路历程当中的朝圣客、天路客在信心方面的主动性。这里没有说是神叫流肋骨变成泉源之地的，他说我们经过流肋骨，然后使这骨啊变为泉源之地。当然这里面呢肯定有神呢伟大的工作、伟大的角色参与在其中，但是呢我们也必不可少。那么这里面呢来的有一个问题就关键了，那就是我们当走到人生至暗时刻、最艰难的时刻、最不容易的时刻，在如今的这个很艰难的信心的站点上，我们当怎样做呢？其实呢，当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流肋骨，其实就已经给了我们非常大的空间和宽松，告诉我们大家说呀，来到主面前，假如我们生命是有需求的，是有重担的，是有重负的，是可以来到神面前呢，带着深深的渴慕，甚至是泪流满面，然后呢大声哀求，不要注重面子和尊严那样，就来到神的面前，把生命真实的需求的本相呈现在主的面前，这就是我们的流肋骨。当我们真正的面对我们自己的生命的需求，你知道吗？这骨就会变为我们的泉源之地。那也许你会说，牧师啊，难道你在鼓励我们在主面前大声哀求，然后痛哭流泪吗？我们说是的，而且在圣经中啊，其实若有人有真实的生命和灵命的需要，在主面前有真切的表达，痛哭流泪。然后呢，有强烈的那种情绪的感受，伟大的神呢是喜悦的，而且是容许的。那么，如果我们大家看经文呢，我不能多多解释了，我引几处呢，大家自己去看。比如说，在创世纪21章那里面讲到被赶出亚伯拉罕家的那个使女夏甲，在旷野当中是怎么样在神面前哭。后来神为他显出，让他的眼睛看到有一口井的。还有呢，撒母耳记上1章就讲到啊，撒母耳的母亲哈拿如何被撒母耳父亲的另外一个妻子叫皮尼拿来欺负，然后呢来霸凌，不断的那个语言暴力、情绪暴力，然后呢哈拿天天都处在极大的忧伤和哭泣中。但是后来神有没有给他开泉源？给他开了泉源。如果加上那个撒母耳的话，那原本不生孩子的哈拿竟然生了，加在一起有4个儿子，还有呢2个女儿，多么的奇妙啊。然后呢，大家若去看以赛亚书38章，你如果去看那个犹大王西西家的话，你就会发现西西家到他人生到一定岁数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来告诉他，你快准备后事吧，因为神要拿走你的性命了。那个西西家呢，听到以赛亚的话，就知道这事躲不过去了，于是他就在神面前说，你知道我在你面前怎样存全的心，怎么敬畏你等等等等。然后圣经怎么说，他就把身转过去，面向那个床榻的里面，脸对着墙就开始哭泣。结果神怎样为西西家预备了泉源，那么呢神后来就再借着以赛亚先知告诉西西家，你的祷告我听到了，我要多给你15年的寿数。看到没有？那么如果我们大家要是看大卫王的话，大卫王就更加不用说了。在大卫的一生当中，他不断地用一些诗篇、用一些诗句来讲他生命当中的艰苦，还有所受的磨难。而且如果我们说 今天若有一些弟兄姐妹为自己的艰难和需求在神面前流了眼泪的话，我们没有一个人在神面前流的眼泪要比大卫王多。为什么？因为呢，如果大家要是看像诗篇32篇还有51篇那样的经文呢，那个感人的不得了。那么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诗篇的6篇的第六节，我们就知道大卫在流泪谷的时候，他说他流的眼泪到什么地步，竟然把床榻都飘起，把褥子都湿透。你流过这么多眼泪没有？没有，我也没有过，但是大卫有过。然后呢，大卫深深地体会到他在神面前流眼泪不白流。在诗篇56篇第8节，你知道诗篇那里就告诉我们说，神怎样对待神儿女们的眼泪和哭泣呢？神会把我们的眼泪啊都装在他的皮带里。所以没有神的儿女的眼泪，当经历人生灵命的历程的流泪谷的时候，我们的眼泪是白流的。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这里就想呼吁大家，想来鼓励大家，你今天生命当中有切切的需求没有？有的人会感觉到说我有需求，但是呢我还没有到在神面前呢痛哭流涕的地步。哎，这个呢是不勉强的，我们没有勉强你啊，没有眼泪一定是得像演员那样抹一些特别的药剂让眼泪出来，不必要。但是我们实在相信呢，当伟大的神带领人在人生经历当中的时候，的确会有一些难处，会让我们呢感觉到十分的沉重。那么弟兄姐妹，若你真有你人生的至暗时刻，要知道伟大的以色列的神是使我们在夜间歌唱的神。那么呢，我们就可以在神面前痛悔流泪，然后呢向他哀求，向他倾心吐意。我们若是如此的在他面前，就这样的将我们生命的本相摆明在他的面前，也把生命当中真实的需要都告诉他，你知道吗？我们伟大的神必在我们生命的里头给我们开泉源。为什么？因为他本来就已经预备了泉源在那里，我们只要愿意在他面前带上什么呢？带上那种神圣的不可慕，那种强烈的不满足感，我们的需求就会跟主所预备的那个生命和能力和赐福的泉源接上，结果那个美好的那个涌泉，那个生命和能力赐福的泉源就会默默的就会往外涌流。那么今天不单单我们基督徒的个人需要有这番特别的经历，其实呢，我们在今天，我们整个的教会，我们知道牧师在今年也不断的在信息当中都告诉我们要为教会的复兴祷告。我们要想复兴，个人就应该首先复兴。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吗？我们若想复兴，敬拜赞美听从神的话，然后行出神的话，爱主爱人都是必不可少的。但是在整个得复兴的光景中，还有一个小小的一个环节，一个奥秘也是不可少的，其实就是人要将人呐生命当中最真实的光景和要被神摸到的那个需求带到主面前。我们当在神面前切切祷告的时候，不是祷告别人需要得复兴，整个小组得复兴，牧区得复兴，我们是要祷告整个的教会。那么首先要从我开始，从我个人开始。那么亲爱的弟兄姐妹，也事实证明，以古代的以色列人，包括教会历史上好多次好多次属灵的复兴，都跟属神的人在神的面前呢痛哭流涕，悔改认罪，将生命真实的需求带到神面前，向神要，向神祷告有关的。那么呢，我在这里呢不说别的，我就给你们讲一个真实的故事。在西方有一个真实的一个故事，是讲到有一个教会被神恩待，然后呢那个教会呢经历了很大的复兴。这个复兴呢就是神迹奇事，然后瞎眼的看见， 然后呢，那个瘸腿走路，然后呢，那个病得医治，还有呢，就是生命大改变，罪人呢在基督里成为新人。结果神在那个教会呢工作了好久，以至于啊，那个教会后来呢，在他们的教会的建筑物里面特别开辟了一个房间，作为呢小小的展览馆，展览的都是什么呢？就是从前呢，当大复兴到来的时候，那么呢，很多人原来是带着拐杖、瘸着、瘫痪，然后不能走，进到这教会，结果得医治。结果后来呢，轮椅啊、拐杖啊、一些医疗的辅助物啊，结果都扔掉了。后来教会呢，就把这些呢，通通收集起来，就放在那个纪念馆中。那么在后来，在平静的岁月中，不断的有很多教会的弟兄姐妹都来这个教会来取经啊。来问从前得复兴的经历呀、经验呢？结果你知道吗？你知道这教会怎么做？这个教会的长老呢？有一些经历过神迹奇事复兴的长老们，他们每每有访客来到这间教会的时候，他们就会做一件事，他们就会带着那些访客呀，再到这个教会最早发生复兴的那个地点，是一个大大的一个祷告室。结果当访客到那个大大的祷告室的时候，发觉这个祷告室啊没有椅子，没有桌子，它的地上啊摆了非常多的那个跪垫，而且都是用草来编织的。那么一般呢，那么导游的长老们、牧师们会做什么事呢？就告诉那些来访客说，你们不是很愿意想知道我们教会从前得复兴的这个经验和体会吗？那么现在他们就在访客的面前放了一个又一个的垫子，然后就告诉他们说，跪下吧。当这些访客们、弟兄姐妹们跪下之后，那么那些长老、执事还有牧师们就给他们发了一盒又一盒的纸巾，然后告诉他们说，呼吧。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到了吗？所以我们今天要说，神的家要复兴，就需要神的儿女带着迫切的生命的需求来到主面前。我们再说，那呼求还有渴望神大大复兴充满的眼泪，不是硬挤出来的，不是用人为的感情烘托然后培养然后带出来的，而是来自于一颗真的心，里面有圣灵的内住，有圣灵的光照，有圣灵伟大的引导。那么就愿意我们亲爱的弟兄姐妹们，从我们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中，就可以让我们知道，如果我们的人生经过流泪谷，那么呢，其实是主把一个生命的契机、寻求神的契机放在你我的里面，那正是我们可以面对神，然后呢，得到神伟大恩宠的时刻。我们若将迫切生命的需求以带着眼泪的方式呈现在主的面前，它就是我们人生的流泪谷。但是别怕，很快好事就要来了，它又会成为你人生满有神赐福全源要永留的伟大时刻。所以愿神赐福我们每一位，也愿神赐福我们都经历他伟大的那个全源和属天福分的复兴。感谢赞美主，愿神赐福他自己的话语，也赐福我们在座的每一位。